启示录咧系一本难读嘅书，书里面嘅象征咧系属于第一世纪嘅，自然咧系唔容易明白同埋了解。启示录一再强调永恒呢个主题。启示录嘅对象系一班因为受信，系一班因为信仰受政权迫害，心里面充满疑惑嘅基督徒。究竟边一个喺度掌权？启示录系向佢哋解释权势嘅问题，因此启示录可以称为权柄嘅书信。任何人只要稍微读启示录一次，无论有几多唔明白嘅地方，都会清楚知道启示录系写俾受压迫喺苦难当中生活嘅基督徒。启示录嘅背景，一个极权统治之下嘅社会，对一切唔肯拜偶像嘅人，生命咧系受到威胁，甚至乎咧系遭受到杀害。启示录一开始就交代咗作者因为基督信仰嘅缘故被放逐去到荒岛，明显基督教会同埋基督徒咧系受罗马政权迫害嘅。我哋要将启示录放喺罗马皇帝窦米田嘅背景之下嚟了解，我哋先至能够睇得出启示录具有好现实嘅意义同埋信心嘅力量。启示录是先知式的天启文学或者启示文学，它向人揭示一个从上帝的角度天上看世界的视野。它是先知式的，因为它针对的是具体的历史处境。公元第一世纪末罗马帝国亚细亚省份的基督徒的处境，而且将上帝的预言是带给读者，促使他们在处境当中分辨上帝的旨意，又按照上帝的旨意对他们的处境作出恰当的回应。约翰被提到天上，叫他从天上，即是从上帝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从天上的角度观看的世界不是另一个世界，而是当其时候基督徒生活的世界，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受逼迫的现实世界。不过约翰让我们明白，我们要从天上和终末，即是末世论的角度来去观看我们生活的世界。犹太启示文学的传统关注的问题，哪一个是世界的主？上帝角度在哪里？神的角度，教会明显跟罗马帝国是有矛盾的，甚至乎产生冲突。约翰面对一个问题，到底哪一个是世界的主宰？在上帝最后胜利之下，在一个邪恶的帝国最终被制服之后，上帝永恒的角度被建立，问题就得到解决。为什么约翰以启示文学来写启示录？作者不能够直接责备指责当其时候的罗马政权。如果罗马政权知道教会指他们是怪兽，是淫妇，对教会的迫害将会是变本加厉。启示录作者就用第一世纪基督徒所熟悉但罗马官员未必会明白的启示文学题材来批判罗马的政权，宣示上帝的角度最终会得胜，罗马帝国会全面的崩溃。启示录第一章讲明启示录是出自耶稣基督的启示，而且讲明基督的神圣。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写给七教会，第四章由地上转移到天上，就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世界，看苦难，看逼迫，看教会，看世界的终末，即是说末世。真真正正高瞻远瞩，高在天上够高了，远去到末日够远了。在天上我们最先看到的是敬拜，第四章敬拜的是创造者，第五章加入新的敬拜对象，就是羔羊的敬拜。第五章将敬拜的内容丰富了，由敬拜创造的上帝加入救赎的上帝，就是羔羊的敬拜。第五章让我们看到透过羔羊被杀战胜了死亡的权势，被杀的羔羊为什么成为基督教的记号呢？敬拜的对象 得胜的标志呢？启示录第五章带出了羔羊的身份，羔羊本身是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创世纪第49章第9节，称犹大为小狮子。在旧约旁经将狮子当作尼赛亚的象征。在以赛亚书11章第1节，曾经提到耶西的根，和约翰所讲大卫的根相同，同样是指到尼赛亚。当约翰注目犹大的狮子，一只大能得胜的狮子的时候，在他眼前出现的竟然是一只羔羊，而且是被杀的羔羊。狮子和羔羊几咁强烈的对比，威猛和软弱，凶猛和温顺。威猛的狮子竟然是一只被杀的羔羊，难怪犹太人呢没法接受耶稣是基督。睇羔羊，你会谂到乜嘢呢？我会谂到创世纪22章阿伯拉罕献以撒嘅时候，以撒嘅父亲话：请看火与柴。以撒对父亲话：请看火与柴都有啦，但燔祭嘅羔羊喺边度呢？阿伯拉罕话：我儿，神必自有预备作燔祭的羔羊。我又谂起约翰福音第1章29节，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在他那里的时候，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同时我会想起以赛亚书的赎罪羔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谁想他受鞭伤，从无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羔羊这个字在启示录是占有相当的位置，是耶稣基督专有的名词，一共出现过29次。其他书卷出现的羔羊呢，好像约翰福音第1章，思想背景呢是以赛亚书，是一只赎罪的羔羊。其他书卷都是强调赎罪的羔羊，但在启示录羔羊的原文呢是另一个字。思想的背景呢是犹太启示文学，是一只战争的羔羊，是一只得胜的羔羊。启示录的羔羊不是柔弱的羔羊，不是武力的羔羊。约翰所见到的羔羊有多少只眼，有多少只角？7眼7角。启示录所用的数目字全部都有象征的意义。在我们来看，我们会难明白难理解，但对当日的基督徒，这些的意象他们是很清楚的，他们很明白所指的是什么意思。使用象征的意义的数目字是启示录的特色之一。使用象征的数目字呢，其实在古代地中海的地区是经常所用的文学技巧。约翰时代就好像7、12这些数目字呢经常被使用，是另有所指的。在犹太人的经典当中，12呢经常是代表12个支派。启示录12和12的倍数出现呢将近是60次那么多。这个数目字呢通常是指以色列。7这个数目字对犹太人来讲是有非常之丰富的意义。就好像安息日、安息年、希年。约翰好喜欢用7这个数目字，启示录是用了54次那么多的。就好像7个金灯台、7星、7灵、7印、7角、7眼、7雷、7天使、7灾。七是代表完全、圆满、无所不包。如果用7你描写能力或者描写福乐，那就是丰满的能力和丰满的福乐。如果用7你描写灾难，那就是代表无可逃避的灾难。如果用7你描写7教会，那就代表每一间的教会。这些7有圆满或者完全的含义，不单止明白启示录7印、7号等等数目字的象征意义， 就是一系列完整而且是全面的审判。我们同时都知道为什么敌基督的数目字是666，是代表不完全。如果数目字是象征，那我们又不需要尝试计算它精确的数字或者是年期。就好像在节目所讲的144000，是象征所有属上帝的子民，12乘12乘10乘10乘10，是表示前面12是知道教育12支派，后面的12是知道12个使徒，乘10乘10乘10，即代表很多很多，是所有属神的子民。就好像例如7或者7的倍数或者7的一半，数字是代表时期，表示上帝决定一切，上帝决定一切。由于上帝的掌权，邪恶和受苦将会在时间某一点终止。这些数目字表示事件会过去，不是要人预测所发生的事情时间的先后次序或者年期，是强调的上帝决定一切，包括时间。其实说话文字都是象征，都是符号，读者必须明白这些的象征或者这些符号的意义。如果不明白的话，就没法明白其中的意思。就好像台语，就好像潮州话，就好像客家话，你不明白的话，你不知道讲什么。从数目字七的象征意义你去理解诠释七眼七角，我就很清楚知道启示录作者表达的神学信息。七是完全的数目字，角就是力量，七角是表示到力大无穷，是全能的。眼就是观察，就是睇见。七眼呢全地每一个地方都不能够逃避七角的察看，是表示到是全知。原来这只被人误会，以为是一只柔顺武力的羔羊，原来是一只全能全知的羔羊。他是犹大的狮子，他是大卫的根，他是旧约所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大君王。这只拥有七眼七角的羔羊有什么特色？是站立的，是被杀过的。我们很自然会问，这只羔羊为什么被杀？是哪一个杀死这只的羔羊？既然被杀，又怎会是一只得胜的羔羊？有学者说，不是犹太人的贪财，不是比拉多的惧怕，不是犹太人的嫉妒，是天父的爱。站在历史的层面，的而且确是犹太人将耶稣基督交给祭司，祭司交给比拉多，比拉多交给丁丁，丁丁呢是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站在父上帝的层面，是天父将他的爱子舍去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站在主的角度，是他自愿舍去生命的，好无人为人舍命，我将命舍去，没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站在人性的层面，是我们的罪将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此我们面对被杀的羔羊，为羊舍命的好牧人，一方面可以说是罗马兵丁杀死了耶稣基督，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罪将耶稣送上十字架，再另一方面是主耶稣他自己主动的上十字架，是上帝的爱将耶稣基督送上这个十字架。记得在五旬节那日他宣讲十字架信息的时候说，他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杀了。彼得将羔羊的被杀同时归咎于上帝永恒的计划和人的不法。十字架不单止显露了人的罪，同时他启示出上帝的计划如何胜过人的罪行。被杀的羔羊又怎能够是得胜的羔羊？约翰 所睇见嘅羔羊
虽然系被杀，
第六节咁我睇见一只被杀嘅羔羊，
系咪瞓着觉嘅羔羊？
当然唔系，系站立嘅，表示佢虽然被杀，但从死里面复活过嚟，升到宝座站立作王，统管万有，接受一切嘅敬拜。读新约圣经嘅人应该感受到一个好深刻嘅主题：得胜。得胜喺唔同嘅新约书卷里面咧，系经常提到嘅话题。感谢神，使我哋藉着主耶稣基督得胜，
靠着我哋，
靠着爱我哋嘅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上帝常常率领我哋喺基督里面跨胜。启示录系一本得胜嘅书，主题就系得胜。基督写俾亚细亚七教会书信嘅时候，每一封嘅结尾都有一项特别嘅应许，系俾得胜嘅基督徒。
得胜
同时系使徒常常讲到嘅话题。当佢哋提到得胜嘅时候，就算喺患难当中，喺逼迫当中，佢哋仍然有信心。
佢哋嘅信心仍然好坚定，深深相信
靠着耶稣复活嘅大能，必得胜环境。佢哋能够得胜，因为佢哋深信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曾被杀嘅羔羊，透过死亡得胜咗魔鬼，得胜咗死亡，得胜咗罪恶，得胜咗律法，将我哋从魔鬼嘅手上，从罪恶捆绑当中释放出嚟。
就好似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有神学家称佢为第一福音。蛇嘅后裔以为杀死羔羊就可以安寝无恩，从此消灭上帝嘅儿子。点知被杀嘅羔羊只不过被蛇嘅后裔伤咗脚筋，耶稣却系透过死亡胜过咗死亡，救赎被死亡权势掌管嘅人脱离死亡。女人嘅后裔系知道玛利亚嘅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藉着死亡伤咗魔鬼嘅头，我称佢为致命嘅一击。曾被杀嘅羔羊被魔鬼致命嘅一击，完全打败咗魔鬼，打败咗死亡，打败咗罪恶嘅权势，被杀嘅羔羊得胜咗。喺继续第五章，让我哋睇到冇人有资格，冇人有能力打开七印，揭开人类历史嘅奥秘，表示人受限制。七印系几个七嘅系列当中头一个系列，每一个系列都有象征性嘅灾难。七号、七碗、七载，冇一个人能够揭开七印所记载嘅奥秘，表示人嘅无力感。人对历史、人对未来咧，系冇法能够掌握嘅，系冇法能够知道嘅，表示人类前途咧系一筹莫展。约翰哭了，眼泪嘅背后往往系隐藏真理嘅。耶利米先知被称佢为咧。流泪嘅先知，佢为心眼嘅同胞经常流泪痛哭。耶稣哭了，为唔信嘅犹太人。今次约翰大喊，约翰睇见，如果唔系耶稣，人类冇盼望；如果唔系耶稣，人类又冇晒希望。只有耶稣，人类先至有希望。约翰哭了，好清楚表示，如果唔系上帝主动嘅将天梯从天上一直垂到人间，无论人怎样靠自己去修行，怎样讲心灵的改革，怎样行善，人世间无通往上帝的道路，除我以外必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并无天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如果上帝无为人类预备羔羊，约翰的哭泣会成为永恒的悲哀，因为没有人能够打开书卷，没有人能够得到拯救。我们很感谢神，正当约翰为没有人能够配得打开书卷而大哭的时候，其中有个长老宣称，有一位已经得胜了，能够展开书卷，揭开七印， 因为他已经死了，已经得胜了。信良柔弱的羔羊，
为什么能够得胜巨龙呢？为什么能够可以胜过巨蛇呢？
在旧约有一条律法，人人都有错误的印象，以为律法强调的是武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一条非常之公平的律法，重点是摆在惩罚的公平合理的法理上面。古人如果没有公平合理的法律来约束，往往会产生复仇主义，打甩了人家一只牙，换来的报复就被人打甩成棚牙，偷了人家一只羊，结果被人抢了所有的羊，杀了一个人，结果被人报仇，杀回他全家。旧约提出以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消除这种不合理的报仇主义，不合理的刑罚。这种律法其实都是现代法律的精神，刑罚是视刑责几重而定出的。上帝对人呢已经超越了公平的刑事法则，是以爱来待人，按公义按公平，人是该死的，是受罚的，是被定罪的。上帝没有以公平公正公义的法则来对待我们，反而超越这个的律法，以慈爱来待罪人。爱超越了公平的法则，因为爱耶稣基督甘愿代替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刑罚。耶稣的死，人类更进入这个的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不再讲公平公正对人，而是更上一层楼，以仁爱来待人。从历史让我们认识，让我们知道武力只会折服人地把口，唯有爱才能够叫人心服口服。我经常引用拿破仑评论耶稣对世界的影响力，是很有意思的。拿破仑说，当我成功的时候，千万人不敢不为我牺牲，但当我失势，再没人肯为我死。我非常之不明白，拿撒勒人耶稣他被钉死之后，为什么历世历代仍有千千万万人肯为他牺牲。拿破仑带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耶稣更有 power？从一个角度来看，人类历史几乎是一部权力的斗争史，从雍正王朝到唐梁大混战，都是权力的斗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人的认识、人的认知、影响力是来自地位、来自权力，但从权力而来的影响力，跟人失势或者死了就进入棺材。好像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拉、毛泽东等等，他们的影响力已经随着他们的死亡，就好像一江春水向东流，消失在大海的汪洋当中。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见耶稣的影响力不是来自权力，而是来自死亡。耶稣对人类的影响力是来自舍己、来自给予、来自信服，而不是来自武力，不是来自权柄。耶稣并不是好像拿破仑那样，是以武力来折服人心，而是以爱来折服人心。十字架原本是古旧的刑具，是羞辱、是失败、是苦痛的标志，现在却变成为慈爱、牺牲、生命、伟大、喜乐的标志。令到十字架意义倒转过来的真正原因，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和生命的主，他爱人类，甘愿降生为人，乐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走上极惨极痛的十字架道路，将自己的生命作为救赎人类的代价。然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十字架就会成为基督最后的结局，悲惨的结局。失败、悲惨、羞耻、
终你破产，冇天道，就成为十字架终极嘅意义同埋标志。冇复活嘅十字架，绝对唔系基督教嘅救恩，佢只不过系悲剧嘅象征。但有咗复活，第三日耶稣从死里复活，十字架就唔系结局，十字架就变成系途径，变成系方法。复活喺十字架嘅意义同埋标记，完完全全被改变过嚟。耶稣从死里复活，令我哋发现十字架终极嘅意义。十字架表现咗基督长阔高深嘅大爱，十字架表现咗上帝对人类嘅慈爱，同时显明咗上帝嘅公义。佢万不义，有罪的为无罪。十字架展现咗上帝嘅智慧，属灵嘅奥秘，透过一个人使人人得救。假如接受十字架大爱同埋十字架嘅救恩，羔羊藉着受苦、死亡、复活、得胜，使佢有资格打开上帝创世嘅永恒计划，将上帝从永远到永远嘅永恒计划揭开，让人知道世界嘅结局。世界嘅结局系全新嘅开始，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结局唔系结束啊，结局就系全新嘅开始。羔羊唔单止有资格揭开七日，佢更加是配受敬拜、配受赞美。当然，羔羊当羔羊手攞住书卷嘅时候，四活物24长老喺度唱新歌。旧歌就系敬拜创造嘅上帝，新歌系敬拜救赎嘅上帝。歌颂咧系有两个重点，新歌有两个重点，被杀用血买赎。我哋归向上帝，就好似保罗话：，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被救赎之前，我哋受罪所辖制；被救赎之后，我哋从罪里面得着自由，跟住加入更多嘅歌颂嘅声音，唱出第二首羔羊嘅新歌。对耶稣救赎嘅大功，作出咗七重嘅赞美。完全的赞美，羔羊所配得的重价，其实只有上帝才是配受的。所以这里已经指出，羔羊就是神。第三首赞歌，再加入所有一切被做的，一起来歌颂赞美。从羔羊的新歌，到羔羊赞美羔羊的神圣，到一起去歌颂创造主、救赎主，天上的赞美是此起彼落。歌唱者好多，但声音呢是单一的，表示天上的敬拜颂赞是同心合唱。天使的数目多到呢千千万万，但不是中心人物。中心人物呢就是创造主、救赎主才是中心人物。所以我们基督徒敬拜的中心是创造主、是救赎主。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中心是上帝。启示录的主旨不是关于灰飞烟灭的世界末日，不是关于报仇雪恨的全面审判，是作者生活在一个受尽罗马政权迫害的年代，用隐喻的方式讲出谁掌管明天，还有黑暗背后的阳光故事，即使勉励在苦难当中受政治迫害的基督徒要忠于基督的信仰，最终得胜的不是短暂掌权的帝王，而是曾被杀的羔羊。有基督徒对末世论是有错误的理解，以为整个世界被毁灭，从此悲悲惨惨生活下去。末世好恐怖，是很可怕的。这样的末世观呢是变成了恐怖的末世论，就好像2012末世预言咁，看完之后令人哋充满了恐怖，充满了恐慌。但真正基督教的末世论讲的是盼望，就算生活在罗马帝国受尽逼迫的基督徒和教会都充满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最终上帝的国度会降临地上。末日 或者末世，更好的翻译呢是终末，令人会从消极角度来看。但启示录所讲的末世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世俗的政权呢终结了，魔鬼完全被打败了，信徒的死呢是安息，是有福的，不再有死亡了，到其时候不再有眼泪了，没有病痛了，没有哭泣了，没有分离了，所有的人都要为今生所做的在上帝面前受审判交账，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白色大宝座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的人都要为今生负责，然之后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个才是基督教的末世论的重心和重点，它带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盼望。正如德国神学家莫达曼所提到的，终末就是全新的开始，终末就是全新的开始。所以今晚你们回到家的时候，我请你们可以诵读下启示录二十一章和22章，重点就是给我们基督徒永恒的盼望。有一齐起立。